最近呢，在内地有一篇文章，很多人在网上看。我相信这篇文章呢，不单单是在内地很多人注意到它之外呢，在香港也好，或者是台湾也好，很多人都在看。而这个题目是什么呢？就讲的德国为什么要立法禁止学前教育。在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这篇文章之前呢，我也看到了另外一篇文章，是有一个人他曾经在德国就是生活，而他的儿女在德国长大学习这个过程的一些心得吧。这个人他就说，他在德国的时候呢，他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从当中呢，他就发现德国的教育呢有很多很多的意外的东西。首先他列出来了几点。第一呢，就是他说德国的幼稚园没有年纪，也就是说所有的年龄的小孩他们都是混在一起一起上课的。第二呢，就是德国学校呢都是半天制的，下午呢没课，就是只有课外的活动。第三呢，就是英文呢在三年级的时候才开始学习。第四呢，就是小学四年级毕业以后呢，根据老师的推荐让他去升学，或者是让他按照他的才干去学他想要学的，就是中专或者是以上以后能上大学的这样的人呢，都是按着他的个人的才干然后让他去读。第五呢，就是没有本科生要么就是让他们一直读到这个研究生。第六就是讲到他们非常重视这个实践的课程，在孩子上课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们是非常的重视实践的课程，比如说一些抽象的数学学习进度呢，至少比国中呢就会晚两年。第七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德国人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学习成长之后呢在他们大了之后也能够分享世界上一半的诺贝尔奖呢？他说这个答案呢竟然是不要过早过度的开发儿童的智力。所谓的我们常常作为一个家长或者是关注儿童教育的父母亲呢，常常会觉得孩子呢千万不能够输在起跑点上应该越早让孩子去念书，这样对孩子会越好。但是呢，从刚才这位曾经在德国长大，甚至自己的孩子在那里受教育的一个人他的分享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不一定说孩子呢在越小的时候呢让他学的东西越多的话他就一定能够成功。我发现呢很多的这个父母亲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呢很想让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很早很早的去学习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众人面前能够炫耀一下，就是显得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就是更有能力吧。无论是学外语也好，或者是背古诗也好，这一些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审视。通过这一篇的分享之后呢，我自己竖琴呢最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也觉得是不是儿童教育越早让他去学习的话越好呢？我自己认为要看整个的大环境。当然了，你说哎，那是德国，德国可能跟我们中国的这个情况可是不一样。我发现不单单是德国，连其他的欧洲国家甚至美国的孩子也是这样的，因为他们的幼稚园或者是小学的课程呢也是半天制的，而且呢通常在这样的学校念书的孩子呢放学回到家以后呢没有太多的功课给他们去写啊，或者是让他们去背。刚才我们所分享的那篇文章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他们这样的去禁止孩子过早开发智力呢为的是避免将来孩子的大脑变成了硬件然后呢给孩子的大脑更多的 想象的空间。我觉得他们所关注的就是不要从小给孩子塞这么多的东西进去，而应该训练孩子呢，给他们更多的一些空间，让他们自己去想象。所以呢，在外国长大的孩子，他们在小学之前唯一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快乐的成长。我为什么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心里面的感受非常的深刻呢？我觉得我自己在回顾我的两个孩子的成长的过程的时候呢，我常常在那里数算神的恩典。当神把我的两个儿子给了我的时候呢，我因为在神学院读的科目是基督教教育，我觉得这个教育对孩子来说是非常的宝贵。但是呢，我发现我的两个孩子成长的那个环境啊，因为我们是在这个韩国做驻台童工宣教士，那当地的华人的教会也好，或者是学校也好呢，是只有一间，那没有任何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曾经也有人鼓励我把孩子送到国际的学校去，让他去学习，比如说到国际学校去上幼稚园。但是呢，今天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发现有一点，我觉得真的是要感恩。也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吧，我记得我们的两个孩子他们都是满了四岁以后才能够送到幼稚园去念幼稚园。也就是说在你不满四岁之前呢，无论是韩国幼稚园也好，或者是美国幼稚园也好，中国幼稚园也好，他们都不会接受这个孩子来学习的。因为他们的规矩就是说你要满四岁。在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我的老二吧，大福他三岁的时候呢，因为哥哥要上学，他一个人跟我在家里面，他就觉得哎呀他很想去学习，他整天就跟我说，妈妈我要去幼稚园，我要去学校。我记得有一次带他去了一间幼稚园，去敲门，就是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孩子送到这间幼稚园念书呢？那那个幼稚园跟我说孩子一定要满四岁。还有一次经验呢，我觉得也是印象非常深刻。我们认识一个国际幼稚园的校长，那我们就跟他讲，我们的孩子呢是需要想多一点的去学习，可不可以让他在三岁多一点就能够到幼稚园去念书呢？那这个校长因为跟我们比较熟悉，他就说好，那可以，你让孩子试试看吧。当我们把孩子送到幼稚园，我们在外面就是看着他上课的那一个时段呢，还不到30分钟以后呢，老师呢就带着孩子出来了，然后呢跟我们说，不好意思，你的孩子呢还不满四岁，所以呢我们幼稚园不能够收他。当时我就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说不满四岁的孩子是不能够上幼稚园的。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就觉得小孩子真的是应该让他多一点的借助生活也好，或者是玩也好，借助这样的快乐的时间让他慢慢的去成长。等我的两个孩子满四岁的时候呢，他们才正式的去读幼稚园，然后去读小学。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呢，大吉大福。我觉得神真的是很看顾他们。我自己在家里面去陪着他们成长，从来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除了在学校专心的听老师上课讲课之外呢，下课回家以后呢，就是我在家里面去督导他们的学习。那我的两个孩子呢，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到他们大学毕业吧，没有补习过任何一个科目。而今天呢，他们也是很快乐很健康的成长，而今天在社会上也真的是能够为主做一些服事。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和恩典吧。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儿童教育的时候呢，我心里面的感受是很深刻的。因为刚才我也跟大家分享了德国的一篇这样的一个文章，在网上流行的一篇文章。今天我们也看到在香港呢，很多的父母亲就是孩子还不到两岁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着急给他报名，让他去 要就是读幼稚园，甚至有的时候还要面试，还要考试。当我看到这些小孩子的时候呢，心里的感受就是说，我觉得孩子太可怜了。两岁的孩子应该是在家里面好好的睡觉，多睡点觉，让他能够长得高大一点，多一点的给他空间，让他去玩，跟一些朋友在一起，而不是这么早就把他送到幼稚园，让他学这个学那一个。因为我们知道游戏能够开发智力，而并非是一定要去死背一些东西，或者是塞一些知识给我们的孩子的话，就对孩子好。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在德国的有一个朋友，他曾经也讲过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他的儿子呢，其实已经七岁了。那这个七岁的孩子送到学校的时候呢，他就向老师提出来，他说能不能够额外的来帮助他的孩子去学一些学校教的功课之外的一些东西。也就是说他的孩子呢非常的聪明，因为他的孩子在五岁到六岁的时候呢，就自己在家里面学会了一些基本的阅读啊、书写啊，或者是简单的这个数学的计算的方法。所以当他的父亲在孩子就是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跟老师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时候呢，你知道老师怎么样的反应吗？老师呢就立刻的反应给他的爸爸，并且跟他说，你应该让你的孩子跟其他的孩子保持同步。那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差不多一个礼拜吧，这个做爸爸的再次的去见老师，并且就拿出他的孩子的高智商的证书。我们知道有些小孩子的智力非常的高的时候呢，有些父母就会带他去考这样的一个证书的。所以这个父亲呢就拿出这个孩子的高智商的证书，希望能够得到学校老师的理解跟支持。但是呢，老师呢却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这个家长，似乎这个家长呢好像是来自外星的人一样。老师呢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进一步的去做解释，告诉说孩子的智力被过度的开发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必须要给孩子的大脑留下想象的空间。过多的知识呢会使孩子的大脑会变成了电脑的这个硬盘，如果长久这样下去的话，孩子的大脑就慢慢的变成了储存器，不会主动的去思考一些问题了。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自己也在想啊，可能真的是外国人他们的教育的理念呢，跟我们中国人真的是不一样。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不单单是要知道我们的孩子的需要，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一股脑的跟着这个社会的风气去走。我记得上一堂课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所有的父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就是希望他能够学很多很多的东西。我认为我们的孩子在中国也好，或者是在台湾也好，在香港也好，以前那个年代差不多二三十年前的时候呢，孩子不像今天一样要学这么多的东西，而是他们可以非常快乐的成长。但是今天呢，为什么会让我们的孩子变得这么的忙，而小孩子呢又不像一个小孩子呢？我记得上个礼拜在我家的小区那个公园里面休息的时候呢，我看到两个小孩子在那里跑跑闹闹的，然后呢我猜啊，他们的年龄应该是三岁左右吧。他们两个小孩子的对话，有一句话我听了，我觉得应该笑呢还是应该哭呢我也不知道。他就说，小明，我今天回去以后 我就寄一个电邮给你，你回家打开电脑看看我寄给你的电邮，好吗？我就在想，三岁的小孩他会讲这样的话，所以我就在那里想，哎呀，小孩子应该有一点像小孩子的那种单纯傻傻，这样会不会更像小孩子呢？前面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德国的教育，如果在德国我们说上学之前如果你一定非要进行教育的话，那个教育的重点呢，他们也归纳出来了，有三方面。第一呢，就是基本的社会常识，也就是在你上小学之前给孩子的教育是基本的社会常识，比如说不允许暴力，不可以大声的说话。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很多东方国家的孩子，那尤其是很多年轻的父母亲，今天带我们的孩子出门的时候呢，发现无论在任何的场合里面，孩子会很大声的说话，而父母亲呢又不懂得去教育孩子，只是自己呢拿着一个手机在那里说你不可以大声讲话，而孩子呢根本都不理你。这个呢也让我想起好多好多年前，我们全家人曾经到这个国际的教会去做礼拜的时候呢，我就发现那里的教会的孩子跟一般东方人的教会的孩子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也是说无论他是两岁三岁四岁五岁的孩子，逐日崇拜到礼拜天到教会的时候呢，这些小孩子跟父母亲在一起做礼拜的时候呢，他们都是非常的安安静静，不代表说他们能够听得懂牧者在讲台上面的分享或者是信息，但是这些小孩子他知道在做礼拜的时候要保持安静，而他自己呢不是拿本书看，就是自己在那里画图画。这个呢就让我想起，哎，这个跟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儿童教育真的是有点不一样。所以刚才我说了，他们的基本的社会的常识就是不允许孩子暴力，在就是上学之前的教育就是这些，不可以大声讲话。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动手的能力。什么叫做动手的能力呢？就是在幼儿园期间呢，孩子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参与手工的制作，让他从小就主动的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这是在幼稚园里面他们要学的，参与手工。第三呢，就是培养孩子的情商，特别是领导力。情商跟智商是不一样的。我发现我们中国人的父母亲特别关注孩子的智商，也就是说让他什么东西都能够拿到满分，数学国语啊社会常识啊都能够拿到100分，但是呢却不懂得跟人相处。那但是我们看见外国人的孩子的学前教育呢是非常重视孩子的情商。我觉得这不单单是德国学前教育他们所关注的，其实很多欧洲国家，我再次的说了，甚至在美国的孩子的教育也是如此。那我们再次的说，小孩子呢真的是应该有一个小孩子的样子，能够可以的话就尽量的让他在游戏当中能够开发他的智力，让他懂得跟人好好的相处，去关心周围的人，有一个好的友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人关心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关注孩子在上小学之前呢，就是注重他能够背很多的东西出来，认很多的字，而且呢也能够让他无论是数学呀、科学呀，这些都能够比别人很好。那这个呢就觉得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了。我觉得学习是难免的，但是什么年龄开始学习最好，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有很多的人有不同的说法啊，有的人特别是我们东方人就说小孩子越早学对他越好，但是从刚才的文章里面的分享里面，我们充分的反映出来，也 不一定对孩子好。在英国剑桥大学2009年的时候呢，曾经发表过这样的一个报告，也就是说学童六岁之前只应该接受游戏式的教育而非正式学习，因为他们的心智发展呢仍然没有足以应付严谨的课程。那在前几年新西兰也有一项研究也曾对这个一些小孩子做了一个研究，就是两组的小朋友，这一组呢，第一组的小孩子在五岁开始接受正式学校的课程，包括一些写作等等，而另外一组呢，这些小孩子是七岁才开始接受正式学校的课程。这两组做了一个研究，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呢就发现比较迟点接受正式教育的这些七岁的孩子呢，他们的表现呢就输在了五岁开始接受正式学校课程的这些孩子。但是呢听到这里呢，你不要着急的下决定。虽然起初的时候他们是输给他了，但是呢等他们慢慢的成长，或者是到了十岁左右的时候呢，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却发现七岁接受正式教育的这些孩子却超越了五岁开始接受正式学校课程的这些孩子的一些表现。那这个呢也让我们看到也就是说不是说越早学习的话对孩子越好。那英国的教育专家呢曾经也公开的建议讲过这样的话，就是说六岁以下的孩子呢不应该接受正式的学习。那他们指大部分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呢是需要通过大量的玩乐来发展他们的社交技巧。我觉得社交技巧呢其实有的时候呢重要过你的学习的成绩。不单单要好好的学习发展他们的社交技巧之外呢，也要学习如何的控制情绪。这就是情商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 EQ。如果在这段时间做父母的不注重孩子的社交技巧，不注重孩子的情商，而只过分的注重他们的学术的话，对长远的发展呢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甚至呢也会影响他的健康，甚至长大了以后呢就算他会读书但不一定会跟人相处。过早学习对幼儿不一定有益处，我们谈了这么久了，但是可能你会说，哎呀师母啊，今天无论在国内在香港在台湾呢，这个社会的风气却不是这样的。我记得在台湾的教育部呢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一个禁止，也是在2004年的时候呢他们立了一个法，就是禁止补习班啦来招收六岁以下的学生，包括学什么呢，学英文速读，还有心算，还有书法，还有作文等等，一律限制这个收生的年龄。当这个法一公布出来之后呢，得到很多家长的反对。也就是说台湾这样的一个推行呢造成很多父母的一些反对的声音。但是呢我们要再次的仔细的去想一想，这个教育呢对孩子的影响是一辈子的。所以不一定说是越早让他学那么多的东西就是越好。在香港呢也是一样，我前面也说了，那么小的孩子不单单是要学英文外语，还要懂得就是去面试啊去考试啊，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太残忍了。所以我今天呢在这个栏目当中花这么长的时间跟大家在这里讲一些心底话的时候呢，我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好好的去反思一下，尤其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你跟我们教育孩子最重要的这个观念在哪里。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就算你今天让孩子去学很多东西， 但是呢，你不肯花时间去陪伴着他成长的话，同样的让孩子不能够健康的成长。上一堂课我也说了，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我们要懂得尊重孩子的兴趣然后呢让他去学如果你真的是很看重孩子的教育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就是把你的这个时间把你的心思就是用在孩子的身上你多一点的去花时间陪伴他，给他一些正确的价值观，尤其是圣经里面的一些价值观的时候呢，这个对孩子一辈子的影响都有用的。那我素琴呢，其实在养育孩子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也看到神的保守跟带领。我非常为说我的两个孩子感恩，因为其实我也没有让他们学很多东西，但是呢就看到正确的圣经的价值观，这个呢才是孩子的最重要的一个财宝。那今天的分享呢就跟你讲到这，如果在这一方面你也有些感受的话，我们可以继续的讨论。下一堂课呢，我想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去思考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多一点的看重孩子的品格教育，让我们借助这样的一个栏目彼此的勉励吧。